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哈，讲义有发给大家啊。那我讲的不见得百分之百按照讲义来哈，但是呢，这个讲义呢是我有修改过哈，所以呢基本上和我讲的内容差不多，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啊。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啊，请大家打开圣经，先不要看讲义啊。我们来看圣经，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读啊。这个最好的学习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读圣经，就是把它读好多遍，然后呢你才能够明白哈。有一种很错误的读圣经的方法，就是看到圣经里边有一句话特别好，特别能够安慰我，然后呢你就以为啊作者就得讲这句话。这个方法是这个有很大问题的哈，因为往往这样呢就会让我们断章取义。你不晓得作者什么时候想的这句话呢，你就会误解他完全的意思哈。我们来读啊，罗马书第一章，大家一起读可以吗？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先读到这里哈。这一段话，一大段话就是保罗介绍他自己是谁。他写这封信呢，过去人写信不像我们现在写信这个落款的最后比如说我写信给这个汉奇长老，我说汉奇长老最后落款是回结啊，然后日期哈。这过去人写信不是这么写的，过去人写信先介绍我是谁，然后再讲他要说什么，你看到没有？所以呢保罗这里介绍他自己，那你说为什么要用这么长一段话来介绍自己呢？你如果看保罗其他的书信哈，任何打开一本书信，比如说我们打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保罗每次写信呢都是介绍自己。加拉太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啊，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哈，然后对他自己有个描述哈，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保罗写东西都不是随便写的，他在加拉太书写这段话是原因是加拉太人有人 question 说保罗到底是不是使徒，所以呢他特别加这句话，他说我这个使徒啊不是人给我指派的，是上帝亲自指派我啊。那你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他介绍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索提尼。这基本是保罗写信一开始的介绍，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所有的书信都少不了的自己的介绍，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这一段呢就讲更多，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啊，然后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呢他就把福音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他说这福音是什么呢啊？第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说到福音呢是神以前呢就应许过这个福音。 OK， 应许什么呢啊？然后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说耶稣基督呢，介绍耶稣基督说按照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看中文的哈，你也能看明白，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更清楚。我常常跟大家提醒说，如果你看得懂英文一定要看看英文啊。为什么呢？这不是英文比中文好，而是人的语言有很多限制。比如有时候说话，两人说话啊，这个说了半天说还怎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是你还想让他们明白你的意思，可这就是不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语言的有限，语言没有办法完全把原来的我想说的东西说出来表达出来，所以表达不清楚。所以中文的语言呢，英文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特色，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多看几个语言，或者甚至多看几个翻译本，你就对这个的话有更清楚的了解。比如说啊，这里比如这里说啊，英文说他说 Paul,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and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 就是说他说我是基督的使徒，我是被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干什么呢？专门来传福音的。然后呢他有个破折号，你看到没有？第二节之前有破折号啊，这个就说 the gospel of God, 然后他就解释这个 gospel 是什么呢？就一个中文说这福音哈，这个英文说 the gospel he has promised beforehand through his prophets in the Holy Scripture regarding his son. OK, 如果你读到这儿呢，你就发现保罗说啊，他说我所传的这个 gospel 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关于他儿子的福音，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后面都是解释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呢保罗说我所传这个福音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节 regarding his son, 然后后面那个逗号哈，然后解释 who, 就解释耶稣是谁。你看他说啊who as to his human nature was a descendant of David, 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第四节说 and through the spirit of holiness was declared with power to be the son of God by his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然后这个冒号说 Jesus Christ our Lord, 从这个第三节的 who 一直到 the Lord 都是在解释第三节这个 regarding his son, 所以 后面这段话就解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说耶稣基督是我所传的福音的中心的内容，就是耶稣。那么这个耶稣又是谁呢？他介绍说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怎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从死里复活，用这个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把耶稣基督介绍得非常清楚。今天如果说啊，我所传的我讲这个故事是讲这个张世昌，张世昌有什么特别呢？张世昌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说耶稣基督他凭什么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呢？他从死里复活了，世上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只有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这用这样的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Alright, 所以这一句话就把他所要讲的福音和福音讲的内容，耶稣到底是谁，说清楚。 OK, 好，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啊，这就比较清楚。这里说的我们是指谁呢？就是一些传福音的人啊。那么可能是他心里面想的这些，我们这些神派我们这些使徒去传福音的人，我们可能是指这些使徒哈。啊，这里有个问题，有人说那使徒到底包括谁呀？啊，曾经有过很多争议，说圣经说上所说的使徒到底有谁？这是 sidetrack 啊，到底使徒有谁呢？啊，我在这个讲义呢，我特别查了一下哈，啊，这个有人说使徒就是十二个使徒，除此之外没有使徒，但是保罗清楚的说，我就是使徒 ，right？ 啊，所以呢，到底圣经里边谁是使徒呢？有人说今天已经再没有使徒了，只有当年有使徒，反正各种理论啊，但是。咱不去猜测哈，只是看圣经说，圣经倒是明明说到的都有谁是使徒呢？我查了一下啊，除了这个十二个使徒之外啊，保罗和巴拿巴被称为使徒啊，这个使徒行传说讲的哈，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巴拿巴在保罗之前呢，对不对？说保罗应该是巴拿巴和保罗，后来称为保罗和巴拿巴，他是使徒。后来呢还有这个圣经这个加拉太书讲的雅各，保罗也称他是使徒哈。还有希拉和提摩太都被曾经被称为过使徒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个保罗讲的希拉和提摩太。希拉是谁？大家记得吗？希拉是谁啊？ Silas 啊，希拉是呢 这个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巴拿巴、保罗和希拉，还有人叫做犹大，四个人去到这个安提阿去，这个把这个使徒们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就是那时候为了解决这个外邦人到底是不是应该守这个犹太人的戒律这些事情做一个说明。那么后来这个希拉呢就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就留在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后来保罗和巴拿巴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旅行的时候，他不是和巴拿巴有分歧了吗？那么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出去了，这个保罗带谁呢？就带了这个人叫希拉。所以希拉一直和保罗同工了，这个大概是 you know most his time。 所以希拉和提摩太，后来这个保罗在这个一个地方收了一个徒弟叫做提摩太。提摩太的这个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这个保罗最中意的一个门徒就是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后来也被称为使徒。所以保罗过世之后，这个当时教会这个领袖，这个大概是 number one guy 就是这个提摩太啊。然后后来有个人叫做亚波罗，也被称为使徒，但是没有说，有人说没有那么清楚，但是至少在保罗的书信里提到说，像亚波罗这些人都是上帝所分别出来作为使徒来传他的福音啊。所以这是有一些争议的事情哈，我们就一带而过了啊。好，往下看哈，然后说写信给你们在罗马所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第七节啊。你看当时保罗对这些基督徒怎么称呼呢？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什么圣徒的众人，英文说 and called to be saints， 这个是 saint 啊，圣徒的这个称呼。你知道罗马天主教这个要被称为圣徒不是容易的事情哈，你必须有这个好像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哈，才能够被封圣，他们叫做封圣。其实这个说法是 not biblical， 圣经从来没有说保罗，按照保罗的定义哈，所有在主里边的信了主的人都被称为圣徒。因为我们就讲到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的上帝将他的义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啊。所以所有人都是 saint 啊，不是说必须是像这个 Mother Teresa 一样才被称圣人哈。That's not biblical， 这是罗马天主教自己的 tradition 哈。好，往下看第八节哈。第八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了哪一句话呢？保罗曾经在另外一本书也写过这种话，大家记得吗？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上次查的哈。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啊，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安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第一句话就说啊，说我非常想到你们那里去，到罗马这个地方去，因为他去过很多地方，就是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把他这个想去罗马这个心情表达出来啊。为什么呢？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意思说我去目的是能够把属灵恩赐分给你们，然后呢我们彼此能够安慰啊。那有人说这个到底他这里说的属灵恩赐指什么呢？保罗没有明说哈。哎，啊，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说，我曾经有好几次想到你们那里去，因为保罗曾经有三次宣教之旅，对不对？他说我一直想去罗马，可是呢一直没有机会啊，仍然有阻隔，一直有阻隔没有去啊。那后来保罗去了罗马，对不对？保罗去了罗马不是 自己去宣教去的，而是怎么样，作为犯人被押解到罗马。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啊，上帝让保罗实现他的愿望，但是呢是一个他没有想到的方法去了，然后呢他也把福音传了。 OK， 所以在罗马时候在这个住在人家里住了这个两年，然后传福音哈。好，那么十四节讲到说他为什么要效到罗马去呢，因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说，我之所以想到罗马去，是因为我欠所有的人一个债。什么债呢？就是福音的债啊。你看十五节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然后就是这个有名的一段话，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这个读罗马书呢，我第一次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那时候我还读不大懂罗马书哈，但是我有个印象，什么印象呢？我发现保罗这个人的逻辑性非常强，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把他的思路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他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个意思，为什么在这里写这段话？你看他前面讲的，他讲的东西的这个思路哈，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保罗的当时的想法给明白哈。他说我要到你们那里去，一直没有去成，为什么要去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欠所有人的债，因为我的任务就是上帝把我分别出来要传福音，所以我想把福音传给你们。OK， 然后就讲到福音是什么呢？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福音。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上次这个我讲到说为什么他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许多人以福音为耻啊，许多人觉得这个基督徒都是一帮你知道穷人、奴隶、这个农民，没有什么有学问的，没有什么有地位的人，我跟这帮人叫一信一个什么耶稣的话，我就觉得有失身份啊。许多人觉得以福音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为什么呢？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常常说的这句话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上帝的救恩也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希腊人啊。以后我会看着他常常说这种话啊，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计划啊。然后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就很多学问了哈，不是一会儿就讲清楚哈。但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呢，这个有姊妹就问我说，你这个说的这个上帝的义啊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你好像没有讲清楚哈。我今天就试着看看能不能讲清楚哈，稍微讲一点点哈。我们看看英文哈，英文说十六节，说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because 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the salvation of everyone who believes。啊，这里就有这个就可能引出很多 controversy 哈。保罗在其他地方讲说，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上帝所预定的，这里他又说 the salvation is for everyone who believes。啊，有人就说啊，这个矛盾哈，其实并不矛盾哈。啊 ，first for the Jews, then for the Gentile。十七节 ，for in the gospel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is revealed。好，这里说到一个概念叫做 righteousness from God。有的翻译本说的叫做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就是说他说在这个我所传的福音当中啊，上帝的义被显明出来啊。这个 righteousness 是什么呢？ 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中文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听起来比较抽象，到底什么意思？英文说 from first to last， 就是说这个信呢、这个 righteousness 哈，是我们借着信得到这个 righteousness，我们持守这个 righteousness 也是因为我们一直信到底的意思，就从开始到结后到结束都是因为有信心啊，就是这个意思。以至于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信，就这个意思。好，那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神的义，中文翻成神的义，英文说 the right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啊。上次我介绍这个马丁路德的时候讲过，这马丁路德当时读这段话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困惑。他说这个 righteousness of God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来他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说原来这句话让我非常之这个困惑。因为什么呢？他说当我想到 righteousness of God 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坐在天上看着我们这些天天犯罪的人，等着我们，一旦我们犯罪就好像来惩罚我们。他说这个 righteousness 让我非常恐惧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上帝的义到底什么意思，你真是会觉得，因为上帝是个圣洁的上帝，那我们又不是个圣洁的人。你想当时这个天主教徒哈，这个是叫做 monk 哈，这个修道士做很多事情就是靠用自己的行为修炼，能够让上帝满意。这条路我跟你讲是走不通的，死不通。啊，这个马丁路德这个体会的最清楚。他说 ：“If anyone can be saved by his monkery, it will be me。”因为没有人，他在他眼中没有人像他比他还努力做一个好 monk。结果呢，他说：“即使这样，我也仍然心中充满了恐惧。我不晓得哪一天我犯了什么罪，上帝就把我判到地狱里去。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为什么说？”这个我讲，我信主25年了啊，也读了不少书。我发现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和基督教徒，就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所有的宗教你去看，都是靠行为成义的，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你知道伊斯兰教吗？每年他说你必须每年都去麦加朝圣一次，然后你看那个麦加，他有个那个大黑箱子啊，所有人成千上万的人围着那个就转气圈啊，拿个小石头往里丢，意思说这样你就把撒旦给打死了。他们做很多这种事情啊，就让你觉得很可笑。这个佛教的这个藏传佛教，你看那些这个去朝拜的人哈，离这个布达拉宫好几十里地啊，就这个手上戴着一个手套啊，匍匐在地上，跪着每走一步要跪在地上一下，然后起来走，啊，多少天多少个月才到？为什么？表示他的虔诚。难道我们真是这样虔诚就能取悦上帝吗？保罗说啊，他说我是个希伯来人，他说我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 I'm perfect， 不许偷盗，不许杀人，不许什么奸淫，我都做到了。可是他说我心中的贪婪，我去不掉。对不对？你看不到我贪婪不犯罪啊。对，我只要没有去偷东西，没有去杀人，在律法上我没有犯律法，可是我心中的思念谁能管得住呢？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心里恨人的就等于杀人。说按照这个标准，马丁路德觉得那我怎么可能成为圣人？不可能的。所以按照这个自己的行为也取悦上帝啊，好像得到天堂的资格，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保罗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啊，不是说要救一切行善的，而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里边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个义是什么呢？怎么样得到这个义呢？就是从信到信。 OK 啊，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而得生。 Alright， 那这段话我们不能讲太多哈。 Basic 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是个圣洁的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上帝，要救一些救一帮这个一生下来就会犯罪的人。怎么办呢？上帝必须把他的义加给我们。那上帝如果把他的义加给我们呢，就是借着十字架。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世上所有的罪都，不是耶稣说，上帝把世上所有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然后上帝说只要你信耶稣为你死了，你就被称为义。这就是从信一直到信，就这个意思，因信而称义，就这个意思啊。好，因信称义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有人说那为什么有这种翻译成 righteousness from God. 有人翻译说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呢，其实是一个意思啊。The righteousness 只有上帝才是 righteous， 人没有 righteous 啊，人不是 righteous。所以上帝将他的 righteousness 给了你，你就成了 saint， 就被称为圣人，就这个道理。因为在所以在因为在这个十字架上，上帝不仅除去了我们的罪，同时他将他的义赐给了我们。哎，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啊。那现在听起来，让我们讲起来就还这么简单哈、啊。可是你知道，几千年来很多人误解哈、啊，直到马丁路德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才有我们才有这个因信而称义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这是保罗在两千年前就写下来的。可是人就读不懂呢。OK， 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说天主教的坏话了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天主教说，你们老百姓不能看圣经，你们看不懂的，只有我能看圣经，我能看懂，我能告诉你，结果他没看懂，所以呢，耽误了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好好读圣经哈。好，这个神的义就讲完了哈，十八节，从神的义讲到上帝的义，讲到上帝的愤怒，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OK， 刚才讲到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现在讲到 the wrath of God， 上帝的愤怒啊，讲到上帝的愤怒啊，这个显如何彰显他的愤怒，我们看一下啊，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二十节，如何显明的呢？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是有这段有名的话哈。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上帝的律法你都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你都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中国有句话叫举头三尺有神明。为什么中国人会说这个话呢？因为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好好想想你就知道，这个世上一定有一个超过你的、超越你的上帝创造者。你看中国有很多这个说法都是验证了世上有神，比如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都说什么呢？这就是说在中国人心目中明明知道一定有个上帝，尽管他没有把上帝说得像犹太人这么清楚啊，上帝没有直接给中国人写一本圣经啊，但是中国人知道有上帝。OK， 你作恶不是吗？总有一天会有报应。你今天没有报应，是因为时候没有到，时候一到一定会报应。很多这种现世报这种例子太多了，对不对？他说，所以保罗说，所以人人心目中都对上帝有一个概念，尽管有的概念是比较模糊，但是你都知道啊。因为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你看英文怎么说呢？ 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s invisible quality, 就上帝不可见的这个本性， His eternal power and divine nature has been clearly seen、啊、怎么被人看到呢？说这个是说谁是眼不能见，眼不能见，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上帝所造的一切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个上帝。你比如说有很多这个现象我们没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中国人有句话叫虎毒不食子，说这个动物啊会你老这个互相残杀，但是老虎再凶残它也不会吃自己的孩子。哎，这个是为什么呢？所有的动物都知道爱惜它自己的孩子，不知是为什么呢？原来上帝把这个东西赐给他，对不对？人都有怜悯之心、恻隐之心，哪里来的？上帝给我们的。人对自己的孩子是可以付出一切，这种爱是哪里来的呢？这不是进化来的，哎，这是上帝给的。所以是这种东西都是，虽然你眼见不，你眼睛看不见，你搞不清楚，但是你知道冥冥之中是有上帝的啊。好，往下看啊， 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这句话特别好哈、啊！你看哈、啊，我常常想这句话，说他们说这些人呢，明明知道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来拜他，也不感谢他，然后结果是什么呢？说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往下看哈、啊，说自称为聪明或者自以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我们看看英文哈、啊，21 For although they knew God, they neither glorify Him as God, nor give thanks to Him. But their thinking became futile, and their foolish hearts were darkened. 啊，这个非常可怕啊！世上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呢，管自己叫做enlightened 啊，说自己是受这个受到特别启示的一帮人。可是保罗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拒绝神的人什么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呢？因为我看到今天世上有许多人呢、啊，就做这种事情，不认识神，不是不认识神，而是拒绝神。然后呢，他们就变得让你觉得说，哎，这些人脑子进水了吗？他们怎么不会思想呢？很多人就是这样。保罗说，说这些人呢，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把对的把错的说成是对的，把恶的说成是好的，很多人这样。 你看到今天不用看其他国家，美国就有这种很多这种人、okay? 无知的心昏呢，说这些是保罗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的结果。前面讲到说神的愤怒显在这些不信的人身上，怎么显明呢？这是其中之一啊，让他们无知的心，让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啊。然后二十二节说，这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边保罗讲的这些拒绝神的人呢，一个结果呢，就是他们脑子进水了，不知道怎么思想，跟心都昏暗了，看不清楚啊是非善恶。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拜偶像，把上帝荣耀的上帝变成一个偶像来拜，就是说他们用偶像来取代上帝。那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这是在当时最流行的这个宗教的形式，就是拜偶像。你如果今天去哥林多，你都可以看到这十几年前我去过哥林多，到现在他们的偶像到处都是。当然他们做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对历史的纪念啊，意思说他们历史上就常常拜偶像啊。所以偶像对这些人来说是生活当中必有的一部分啊。那上帝是痛恨的东西，就是拜偶像。然后你看，我说讲到这个保罗的这个逻辑非常之强哈，他一环扣一环啊。二十四节，所以呢，二十四节英文 therefore， 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玷污啊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哎，这里有句话，有个词叫做神任凭。你看在二十四节神任凭，二十六节还有个神任凭，再看二十八节神任凭，有三次神任凭。神任凭英文说什么呢？叫做 God gave them over， 就是 God give up。 OK， 你们想这样做吗？你们不想 repent 吗？保罗说 God said Go ahead。 所以这个 C.S.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他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说对上帝说 Your will be done 啊，信上帝的人说对上帝说 Your will be done， 还有一种人呢，上帝对他们说 OK Your will be done， 你不是想去做吗？ Go ahead， 就上帝 give them up 啊。所以中文讲做神任凭，任凭什么呢？保罗在这里举个例子啊，二十节，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里指什么呢？这是在说什么呢？往下看啊，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是一个括号啊，我觉得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直到永远。前面讲到拜偶像， 这里他就又重提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和行污秽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去这个中东那些拜偶像的地方庙宇里边啊，全都是行淫的。OK， 所以这件事情，行淫的这件事情，是在当时特别的流行的这种事情。他们行淫还不是像现在啊，这个男与女行淫，他们是同性。你看啊，二十六节他又回来讲的这个，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你看他没有讲到情欲，他是讲的可耻的情欲。这种可耻的情欲是什么呢？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这是指什么？这是叫同性恋。今天许多教会讲说 God is OK with 同性恋，哎，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就叫做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明明白纸黑字写的上帝痛恨这种东西，他们说 This is OK。What kind of God you worship？ 啊，有一次我跟你讲，有一次我这个只是用二十年前，我去这个 City 的一个教会，叫做 City Church。哎，这个他们就讲这个，那是当时谁来了呢？这个南韩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赵庸基，赵庸基来讲到。然后呢，他们教会就讲到这个要这个 speak in tongues 的。哎，晚上我就好奇，那是我刚信主不久，我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不是，错了啊，这是大概是几年前吧，就是上次我们这个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我们有个黄河大合唱，对不对？然后我常常去唱歌，就去练习的时候就去了一个教会，一个美国人教会，我从来没去过。进那个教会呢，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有点异样，不同。他挂了很多这个 poster， 上面写的东西，我就哎呀，这个东西 not biblical。然后呢，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挺有意思哈，我就 check out 他的门口的这个 flyer， 我就看着 flyer， 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有问题。我就好事，我回家打了电话给这个 flyer 上写的电话，哎，我说牧师，这个你们教会这个 support 的这个 gay marriage？ 他说 yeah。我说 why？ Gay marriage, God loves them 的。我说 really？ 我说我怎么看这个圣经？我读的圣经 ，God hate them。他说 no，God loves them。我说这个我这个读这个，那时候我没有看罗马书，我那时候不大明白这个圣经啊。我看的哥林多这个前书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圣经这个反对同性恋呢。他说 this is a wrong translation。哎，当时我也。这个没有法跟他辩驳，因为我对圣经不是那么了解。可是回来我看罗马书，我就发现 Where is the wrong translation? I can't see it。 这个写的再清楚不过了，男人弃了这个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情。这叫 wrong translation 吗？所以你知道吗，上次我讲到这个，我讲到时候讲到有人这个会以福音为耻哈，最重的原因，人不信主的原因什么呢？就是道德的原因。不是我想不明白，不是说我觉得上帝不可理喻，而是呢，我不想离弃我的罪。我如果是同性恋人，上帝明明说的同性恋，上帝不喜欢同性恋，那我是同性恋怎么办呢？我又不愿离弃我的罪恶怎么办呢？我就不信这个上帝了。或者呢，有的人说我把圣经给改了，我说我信这个上帝呢是 OK 我是同性恋。这就是人的哈，是吧？说这些人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话？因为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OK， 你说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这样，有一些这个 cult 啊 ，cult 就是这种叫邪教，也是如此的。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怎么改圣经的吗？我跟大家讲过哈，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的？一章一节是怎么说的？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这你的圣经这么写的吧？ OK， 你去翻所有的翻译本，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God， 其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三句话哈，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然后道就是神。哎，这个话就让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很恼火，怎么可能道与同神同在，道又是神呢？ It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他把圣经改了，他说本来应该说 And the word was God， 他给你改了说 And the word was a God， 他加了个 a 字。 OK， 所以 我看到保罗这个说这些拒绝神的人哈，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这是典型的例证。They change God's word。 OK， 圣经讲到天堂和地狱，对不对？耶稣讲到地狱的时候比天堂还多，对不对？耶和华见证人说怎么说呢？说没有地狱，地狱就是吓唬人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地狱，人死了就死了。哇，耶稣说如果你的左眼让你犯罪，你也宁可把眼睛挖出去，也比你啊双眼都这个健全被扔到地狱里好。哎，请问他怎么解释这个？他们怎么解释这个话？他说是耶稣吓唬人的，没有点事儿。那就是耶稣在说谎了啊。所以呢，这些人呢，无知的心就变为昏暗。我实在是太能够理解保罗说这话，因为世上有太多的人无知的心变为昏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啊，白纸黑字写的说这个上帝的愤怒啊写明在这些同性恋人身上。可是如今很多人呢认为说同性恋 is OK。 OK， 好，不讲太多了，讲太多会得罪很多人。 OK， 我发现每次讲完道就有人跟我说，哎呀，建弟兄不要讲这些东西了，不要讲政治了。最近我听这个，上次我讲到这国内有个被抓起的牧师叫王怡哈，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哎，王怡这个牧师真有水平。他说有人跟我说你不要讲政治了，这个题目很敏感的。王怡牧师说 Where do you see politics？ 你哪里看到政治呢？我没有看到政治，我看到是罪恶，我没有看到政治啊。就我们不是在讲政治，我们在讲在上帝眼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哎，如果连对错善恶都不知道，我们信什么上帝？你看在上帝这个眼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最近在读经哈，这个读这个什么赞美这个哈，看这个诗篇哈。我那天看诗篇的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说我下一次我就讲这个东西。那个这个你看诗篇哈，第一篇你看个诗篇，然后你就想想上帝的心思哈。你看啊，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OK， 在大卫的心目中，上帝在上帝眼中只有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你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在乎什么好人坏人？我们都是坏人不是吗？可是在上帝眼目当中，对恶和善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救人逃离罪恶。 OK， 那如今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福音传承说上帝爱所有的人，无论你是行恶的，你是同性恋，你是吸毒的，你是干什么，上帝都爱你，上帝都可以接纳你。我怎么读出来圣经这么说的呢？上帝说你可以是吸毒的，你可以是同性恋，但是你要悔改。耶稣来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怎么样都进来吧，是这么说的吗？ No，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是说上帝不允许我们犯罪，上帝恨所有罪人，但是上帝希望我们悔改。可今天许多人传的说你是无论是什么人天国近了你就来吧，你知道吗？有个叫做这个 Joe Austin 的这个 Texas 一个有名的牧师 Larry King 有一天访问他说，还是有人说你不讲罪，为什么你不讲罪呢？圣经明明在讲罪呢。他说啊 ，We don't talk about that。我们向人所传达的福音就是上帝爱他们。请问，上帝爱人就意味着上帝允许任何人都到天上去吗？这叫爱吗？请问这叫爱吗？有时候我常常想说，我在讲个题目就讲上帝的爱。什么叫上帝的爱？假如说今天这个一位，对不起，对你拿你做例子哈。因为这个肚子上长个瘤，来到了，我是医生，他来看我，我说哎呀，一位啊，你这个瘤啊要动手术给切掉，请问我是对他好呢，还是我想杀了他？请问，哎，很显然，这还用问吗？哎，同样道理，
上帝天堂是圣洁无比的地方，上帝能够允许所有犯罪的人不悔改的人都到天堂去把天堂污染了吗？这叫爱吗？这不叫爱。上帝说我爱你如此，我让我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让你可以因信而称义，不再犯罪，这才叫爱。可是人们传的福音今天是呢，不要十字架，不要牺牲，上帝爱所有人，无论你是破铜烂铁都丢到天堂里去，这叫爱。这不叫爱，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上帝。 Maybe you have God somewhere else but not here。 圣经上所讲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啊。所以在上帝眼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非常非常 serious， 非常非常重要，上帝非常看重这个事情。不然的话，如果上帝不看重什么是罪，上帝的儿子就不要死了。如果你说犯罪的人不要悔改也可以到天堂去，天堂去，那上帝的儿子不白死了吗？ Right？ 好，二十八节，他们虽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第三个任凭啊，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刚才讲的他们的无知的心灰暗啊，说上帝就允许他们说，你这样做吧，好吧，然后呢，怎么样呢？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二十九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啊，这一切东西啊，这是什么呢？前面讲到说，这些拒绝神的人，上帝 give up 的，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女人和女人行淫，男人和男人行淫，这是个在他们的罪恶当中，保罗特别把这个罪拿出来，然后讲到说，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犯很多各种各样的不义。二十九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哈，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毒，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啊，狂妄的、自夸的、捏造事实啊，违背父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认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事、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见到过这样的人吗？你说世上有这样的人吗？哇，你打开报纸的头条，大部分都是这种人。OK， 今天的所谓的 idol 啊，这些唱歌的、跳舞的这些明星，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今天年轻人所谓的 idol， 他们所 worship 的人 end up like this。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在世上如同什么羊入狼群一样？你们这些人就像一个纯洁的羔羊，进入到狼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充满的都是邪恶的狼。你再看看这些政治家。你看看这些民主党啊，那都是脑子进水的人，我跟你讲。OK， 对不起，你要不喜欢听我这话啊，sorry， 这个我不是在讲政治，我在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上帝的心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个作为上帝的耶稣的门徒，当人家问我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 OK 呀、啊、那个也是 OK 呀、啊。有一次有人访问这个 Pope， 说你如何看待这个同性恋婚姻，他说 Who am I to judge， 意思给人感觉说我不去做这个判断，只有上帝在做判断。那请问你不是耶稣的代言人吗？你不是基督的代言人吗？ Vicar of Christ 是基督代言人。那如果基督在世上，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认可这件事情吗？他是会反对这件事情吗？啊 ，Who am I to judge？ 意思说我不去做判断，这话跟废话没说一样啊。如果你作为基督的代言人，你都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请问你在世上干嘛呢？所以，作为基督徒，不能够因为要不去得罪人，或者为了讨好人。就不讲真话，不讲真理啊。你知道吗？最近我说的王毅这个牧师啊，我看了很多他的这个讲道，是个了不起的牧师。他就在讲这个基督徒如何面临逼迫啊，受苦啊。那假如说基督徒为了保全，那我遇到这样的基督徒，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上次我回国的时候遇到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让我去到他这个办公室去参加的这个他的这个 fellowship。I was excited 去了。哦，遇到一位这个一个长老的儿子，讲到这个福音难的，然后就问起了这个啊政府迫害教会的事情。哇，他讲的时候我 surprise， 他居然跟这个教跟政府的关系非常良好。我说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政府很多时候逼迫教会，你们怎么办呢？他说，哎呀，这个就有些人就是没有智慧，要跟政府搞好关系嘛，那不然的话你怎么生存呢？你把你杀了，你能去传福音吗？啊，所以他的原则就是说，政府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我可以保全我自己性命，然后呢，我才有机会去传福音。哎，如果这个原则是对的话，那耶稣的这个使徒都不要死了 ，OK， 一个都不要死，都可以保存性命去继续传福音，好不好？可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采取这样的原则，为了保全自己性命，为了去传福音而跟政府这个妥协，没有。对，所以王一牧师就讲到说这个事情，说我们如果要想免除牢狱之灾，我们就说政府要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可是作为基督徒可以这么说吗？这个我看了一个故事，一个就是尼罗王这个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到这个抓到一个基督徒，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被迫害，什么原因被迫害呢？就是尼罗王要所有的人，罗马人都说一句话，叫做 Caesar is Lord， 说凯撒是王。可是基督徒说只有耶稣是王，这个世上没有其他的王，我们不能说这个 Caesar is Lord。 很多人就拒绝，因为这个拒绝就都被抓起来，说你们基督徒这么笨呢，死心眼子呢，你就说一句能怎么呢，不就放了你吗？可是很多基督徒就不说。后来说有一个妈妈，年轻的妈妈，她这个小孩这个哺乳的小孩，把她抓起来，把她孩子放了一个房间，把她放了一个房间，就说她孩子那边哭着这个饿了要喝奶，这个就对她说，你什么时候说 Caesar is Lord， 就让你过去喂你的孩子，就这么简单，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这个女的就是没有说，最后孩子活活饿死。然后呢，然后他就这些士兵就很愤怒，说这个人真可恶啊，这个他就是不说这个 Caesar law。 后来就把这个女的就拖出去啊，一个铁板烧红了，就把它扔在上面啊。所以呢，说政府爱听的话很容易，说别人爱听的话也很容易，但是坚持真理有的时候就是要付很大代价的啊。所以为什么的耶稣的门徒最后都殉道了呢？有人就说，耶稣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能保护他的门徒呢？可是你知道，这个在启示录的时候，有些被杀的灵魂在这个 altar 之下起来问上帝说，主啊，什么时候你为我们伸冤呢？这个我们要等待什么，等待多久你才为我们伸冤呢？耶稣说，等到那些殉道的人数目满了之后，上帝就会为你们伸冤。所以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为主殉道的人是一定要有，而且有啊，上帝的都已经有这个一定的数目，这些等这些殉道的人啊满了之后，就会啊神的审判就会来了。所以如果你坚信上帝的计划啊，这个你相信上帝是真实的，是与你同在的话啊，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就啊你的反应就是不一样哈。你看到这个保罗这个写的书信，很多书信都是为了预备基督徒啊受逼迫所写的。啊，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上次学到的，都是讲到许多鼓励的话，来鼓励信徒啊，为了迎接逼迫啊来临。现在美国还是自由，等哪一天美国会不自由了，我也不晓得。如果这个哪一天这个民主党当政 ，Mark my word， 有一天民主党当政，你的信仰就不会再自由了 ，OK。你可能信上帝啊，就变成一种犯罪啊，逼迫会来临，你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啊。我也相信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会向政府妥协，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给自己找借口说，哎，我为了保全性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一天我还可以继续传福音 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很多信徒后来就不信主了嘛。哎，然后后来说来到美国要重新信主了，我说当时我就说，哎，当时你不是信主的吗？啊，文化大革命说不让信了，所以都不信。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读上帝的话，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哈，也能够认识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信的是什么。有一天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希望我们也能够不卖主哈，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那今天呢，就到这里。这个讲义呢，我就没有跟大家 go through 讲义，请大家回去看哈。讲义其实说的蛮清楚的。主要的经文主要的字句它都有稍微一些解释 OK 所以大家回去看一看，对这个对我们理解这段经文还会有帮助啊。好，第一章就到这里哈，然后下一次我们讲到第二章，请大家回去继续看哈。希望你能够把这个保罗的思路看清楚哈，然后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保罗到底想说什么哈。我来给稍微给大家这个一个概括哈。你看保罗的思路哈，保罗这里讲到说，这个上帝的愤怒显明在这些不信任拒绝人的拒绝神的人身上哈。然后呢他第二章就讲到另外一种人，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不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意思说很多人觉得说你刚才说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恶人，我不是这种人。保罗说你即使不是这种人呢，你同样也是有罪的。他就讲为什么。然后呢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就讲犹太人，说犹太人呢，你以为你有上帝的律法不是吗，你其实也是罪人。他讲到犹太人怎么犯罪。然后呢第三章总结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你看第九节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他的总结就是说第三章结束之后他就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怎么办呢？他就讲到福音啊，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讲到上帝如何救我们。然后第四章讲到因信称义的例子，讲到亚伯拉罕。所以你看保罗，你如果晓得保罗这个思路哈，一环套一环的，你就比较容易 follow 这个罗马书到底讲什么，好吗？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